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至今已有50年。当时作为神学顾问参加会议并协助起草大会文件的拉钦格神父，50年后已是教宗本笃16世。他对这段亲身参与的经历念念不忘，而且他也是评论教会这一伟大事件最有资格的人物之一。即使他宣布辞去博多禄的牧职，在与他的罗马教区的本堂神父和司铎们最后一次相会中，除了彼此道别、彼此鼓励外，也同他们叙述了这个宝贵的经历。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对教会更新的期待和真正而非媒体报道的大公会议。本笃16世教宗回忆50年前的凡尔大公会议，他先谈了几件轶事，说：“我在1959年被任命为伯恩大学的教授，科隆教区和其他附近教区的青年学生和修生在那里读书。就这样，我与科隆的主教弗林斯书记有了交往。我记得1961年那年，热那亚的西里书记同欧洲的一些书记们主办了一系列关于大公会议的研讨会，他也邀请科隆的总主教举办一次会议，主题是大公会议与当代思想的世界。弗林斯书记请我这个年纪最轻的教授为他拟定一项计划，他喜欢我写的计划，并将它交给在热那亚的人。不久后，若望教宗将他请去，那时他很担心也许说错了话会受责备，甚至撤掉他的主教职。当他的秘书帮他换上觐见教宗的衣服时，他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穿这件东西了。”随后他进入接见厅，若望教宗向他走来拥抱他说：“谢谢书记，你说了我想说的话，可是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言辞来表达。”就这样，书记知道自己走对了路，他并请我同他一起去参加大公会议，先是做他的私人顾问，之后在第一期会议中，大概是1962年，我也被任命为大公会议的正式专家。参加大公会议的神长们都对教会更新寄予极大希望。本笃16世谈到那时的心情说：“于是我们不仅怀着喜悦，也满腔热情地去参加大公会议，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期待。我们希望万物更新，一个新的五旬节，教会的新时代的确能来到，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仍然相当强壮有力，人们还有过主日的好习惯。虽然司铎和修会生活的圣召已经减少，但还是足够的。可是那时的人们已经感觉到教会不再前进，却变得虚弱，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过去的现实，而非带领人走向未来的向导。那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教会能成为明天的新力量和今日的力量。”教宗说：“我们都知道教会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起初有些对立，这种对立是从教会在伽利略案件上的错误开始的。那时人们想纠正这个最初的错误，希望教会同世界优秀的力量重新联合起来，开启人类的未来和真正的进步。”教宗接着说：“就这样，我们对做这件事充满希望、热情和心愿。我记得人们把罗马教区教务会议视为一个坏表样，据说在圣若望大殿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参加会议的人以欢呼和掌声予以通过。教务会议就这样结束。主教们说，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是主教，我们必须负起该当负起的责任，积极参与会议。我们不愿意只通过已经写好的文件，我们愿意成为大公会议的积极推动者和带领人。弗林斯书记也这样认为，他以绝对效忠出名，尤其忠于教宗。可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在这里起的是另一种作用，教宗召集我们作为神长参加大公会议，是更新教会的积极力量，如此我们愿意以我们的心愿来参加。教宗回忆说，这种态度在大公会议第一天的第一个时刻便马上反映出来。本来在第一天的会议中要选出各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名单已经事先准备好，而且提名也不公正。主教们要根据这张名单投票表决，可是他们说，不，我们不愿意只是对已经准备好的名单进行表决，会议的参与者是我们。于是这项表决推后进行，因为大公会议的神长们愿意先彼此认识了解，愿意由他们自己列出候选人名单。事情就照他们的意愿办了。教宗强调，这不是一项革命行动，而是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凭着良知和责任感的一个举动。就这样，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开始彼此深入认识，并且在整个大公会议期间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小型的会晤使大会神长们得以认识像吕巴克、达尼埃卢、孔加尔这样著名的人物，这已经让他们体验了教会普世性和教会的具体现实，不再是仅接受上面的命令，而是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往前走，当然是在博多禄继承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教宗也谈到大公会议的另一个方面，除了主教们召开的真正大公会议外，也有媒体报道的大公会议。世界就是通过媒体参加了大公会议，是媒体将大公会议迅速有效地传给民众，而非大公会议的神长们。神长们的大公会议凭着信仰召开，这个大公会议所寻求的是彼此了解和此时天主的记号，是设法回应当时的人对关于天主问题提出的挑战，找出话语向今天和明日的人说话。新闻界人士的大公会议并不是凭着信仰，而是在现代媒体的范畴内举行，即在信仰之外做出不同解释。他们从政治上解释这件盛事，在媒体看来，大公会议无非是一场政治搏斗，是教会内不同派别的权力斗争。媒体以适合他们世界的尺度秉持这种立场，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再说，有人设法将教会的权力下放，为主教争取权力，然后又借着天主的子民一言，主张把权力交给平信徒子民。当时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教宗的权力，然后就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主教和全体民众，使人民有统治权。为他们而言，需要通过、颁布和有助于这方面的内容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一媒体的大公会议是家喻户晓的，因此它占了支配地位，且更有影响力。其实媒体的大公会议 制造了许多灾难、许多难题、许多不幸。修道院和男女修院关闭，礼仪平庸，真正的大公会议在落实方面遇到困难。虚拟的大公会议比实际的大公会议更强大。然而，大公会议的实际力量逐渐临在，越来越能自我实现，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而且也使教会真正焕然一新。本笃十六世教宗总结范尔大公会议召开50年的今日情形说：“我觉得，在大公会议召开50年后，我们看到这种虚拟的大公会议自行瓦解、消失，出现的是浑身充满精神力量的真正大公会议。努力工作，让真正的大公会议借着圣神的力量来更新教会，正是我们在信德年所要完成的任务。”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与罗马教区司铎们的谈话中，回忆了大公会议神长们当时对教会更新的期待和真正而非媒体报道的大公会议。那么，在大公会议中提出的主题，在讨论中是如何逐渐走向成熟的呢？他接着说，大家带着极大期待来参加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公会议，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该如何举行这个会议。思想最明确的倒是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的主教们，即所谓的莱茵河联盟。在大公会议的前半期，正是他们指引道路。随后，这项活动迅速扩展，大家越来越积极地投入大公会议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中。法国和德国的主教们在各种问题上有共同兴趣，即使有细微差别。最先想到的是礼仪改革，这项改革在庇护十二世时已经开始。这位教宗已经革新了圣周礼仪，其次是教会学，再就是天主圣言、天主的启示，最后也提到基督信徒合一运动。法国主教们比德国主教们更关心如何处理教会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关于教宗本笃十六世罗列出的这些在范尔大公会议上讨论的议题，是我们下次节目中介绍的内容。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对教会更新的期待和真正而非媒体报道的大公会议。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